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欢迎你收听《旧约导论》第68课。今天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哈该书》。哈该书是圣经中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后三卷先知书的第一卷，他提到了完成圣殿的重建，神应许更大的荣耀，神呼召百姓要圣洁并应许赐福，还预言了神的应许，如神将倾覆列国。亲爱的朋友，这时候我们就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哈该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先知哈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把自己生活中的优先性摆对了，我们才能生活在你所应许的祝福之中。你的应许是信实的，是一定会实现的，祝福我们乃是你的心愿。然而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当我们不顺服你的时候，把生活中的优先性摆错了的时候，你的祝福我们的心愿就不能实现。愿你让我们听见你话里的信息，听着你的呼召，让我们能够悔改而且得福。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该书是今天教会在建堂时最常引用的一卷书，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是为什么，因为书中所指责的人民对神的事的冷淡，以及把神的事和人的事的优先性放错的现象，在今天许多基督徒当中依然存在，其结果则是让我们错失了许多神的祝福。因此可以说哈该书是今天基督徒最需要听的书卷之一。如果我们还记得12卷小先知书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类，9卷是被掳前的，3卷是被掳后的。而被掳前的小先知书又可以分作两部分，有6卷是在北国以色列被掳前的亚述时期的，有3卷是在北国以色列被掳后南国犹大被掳前的巴比伦时期的。亚述时期的小先知是前6卷和尔摩俄拿弥，巴比伦时期的小先知是随后的3卷红哈番，而被掳后的小先知就是最后的3卷该亚马。因为哈该书是被掳后的小先知书的起始，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手册上对于被掳后的小先知书的介绍。先前已经提到过，最后3卷旧约书卷小先知书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写于犹太历史上被掳回归的时期，这些书卷的时间和历史背景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相同。这最后3卷书使我们得以看见从巴比伦获释归回的犹大余民在大约100年的期间，即从主前538年古列下诏到主前420年左右的政治、生活和灵性状况。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与以斯拉记第1-6章的内容相呼应，都是讲在所罗巴伯率领的第一批人获释归回，即公元前538到516年的期间圣殿的重建。而马拉基书则与尼希米记相呼应，尼希米在主前444年率领第3批人归回重建城墙。马拉基书主要琢磨于百姓的灵性状况，他为400年以后所出现的宣告弥赛亚降临的那最后一位旧约先知施洗约翰铺路搭桥，旧约也到此为止。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哈该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 几乎没有任何人怀疑先知哈该是本书的作者。哈该的名字的意思是节庆或耶和华的节日，说明他有可能是在犹太人一年三次的重要节期，即无酵节、五旬节和祝棚节期间所出生的。而因他的事工使得第二圣殿得以建成，也给以色列人民带来了节庆。圣经的历史书以斯拉记的五章一到二节和六章十四节都记载了先知哈该与撒加利亚是一同鼓励那些从被掳中回归的百姓去重建圣殿的。哈该书二章三节说，从前看见过第一圣殿荣耀的人会因为第二圣殿的大小不如以前而感到失望，这里也许隐含着哈该也是当初目睹过第一圣殿荣耀的人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为哈该的预言都是在公元前520年，而第一圣殿被毁是在公元前586年，相差66年，就算在被掳时他只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少年，那么在他说预言时就是一个70-80岁的老人了。以上的结论是一个合理的图像，虽然并不能被经文十分的确定。关于本书的写作对象，哈该书一共有四个先知信息。第一个信息写明了是给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第二个信息写明了是给这两个人并剩下的百姓。第三个信息没有说明是给谁，然而明显是给所有的百姓的。前三个信息的写作对象是逐步的扩大，而第四个信息却专门只对所罗巴伯一个人所说。所以总体来说，哈该书的信息是写给领以色列人从被掳中回归的领袖和那些跟随他们回归的百姓的。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一共发生过四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605年，但以理在那次被掳到巴比伦，第二次是公元前597年，约雅金王和先知以西结是在那次被掳去，第三次是在公元前586年，圣殿在这一次被毁，先知耶利米是在这之后被人掳到埃及。而不常提到的是第四次，记载在耶利米书52章的结尾，发生在公元前582年，那次是尼布甲尼撒在犹大进行的扫尾工作，或是为了平定进一步的叛乱，或是为了报复他们所任命的省长基大利被杀害之仇。有两件有趣的事，一个是从被掳中回归也可以算发生过四次，第一次是在舍巴萨和所罗巴伯领导下的回归，发生在公元前538年，主要目的是重建圣殿。对于舍巴萨和所罗巴伯的身份，学者们有争议，有人认为舍巴萨就是所罗巴伯的另一个名字，另一种观点是按历代志上3章17和18节，舍巴萨很可能就是约雅金王的第四个儿子示拿撒，而所罗巴伯则是约雅金的第三个儿子皮大雅的儿子，却因某种原因被过继给长子萨拉铁，所以所罗巴伯在名义上是约雅金王的长房长孙。因为经文中示巴萨的出现时间很短，很可能是去世了，而讲到所罗巴伯时用的一个词是相当于少年，所以第二个观点是更为合理。第二次回归是在以斯拉的领导下，发生在80年以后的458年，主要目的是重建民心。在尼西米领导下的第三次回归发生在444年，主要目的是重建城墙。而尼西米在以后的432年还有过他个人的第二次回归，也是一种扫尾工作，为了保证他和以斯拉所兴起的改革能够在正路上持续下去。这样被掳有四次，回归也有四次，其中主要的乃是三次，而最后一次都是扫尾。第二件有趣的事是从被掳的四个年代往后推66到67年，就会得到四个与建第二圣殿有关的日子。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耶利米也就是在那时预言了犹大人将要服侍巴比伦70年。66年以后，在公元前539年，巴比伦亡于波斯。第二年， 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就下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归故土并重建圣殿，于是就在舍巴萨和索罗巴伯的领导下开始了第一次回归。在公元前536年，第二圣殿被奠基，这时距第一次被掳的时间差不多就是70年。据以斯拉记第一章记载，以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带去巴比伦的那些圣殿的器皿，这次也都被带回耶路撒冷，似乎是神的名誉得到了维护，而以色列民也从被神管教应该转到被神重新祝福的轨道上来了。但是因着撒玛利亚人的反对和一些犹大首领的自私，比如他们可能把波斯国库出钱资助的从黎巴嫩买来的香柏木没有用来建圣殿，反而用来建了自己的有天花板的房屋，所以建殿的工作在公元前530年古列王去世的时候就完全停下来了。这一年从公元前597年第二次被掳算起，刚好是67年。10年以后，到了公元前520年，因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鼓励，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领导之下，犹太人又重新开始了修建圣殿的工程。这一年从第三次被掳的公元前586年算起，也是67年。大约3年半以后，在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被建成和献礼，这时距第四次被掳的公元前582年算起，也是67年。若从圣殿被毁的公元前586年，则正好是70年。在建殿工作恢复以后，波斯帝国的河西大区的总督达乃曾上书问大力乌王有关重建圣殿仪式的合法性。大力乌王是在2年前，公元前522年继位，他并不是古列王的孙子冈比西斯王的儿子，而是古列王祖先的旁支的后裔。他与古列大帝一样，也是采用了对帝国各处的地方文化容让和怀柔的政策来稳固民心。当初古列大帝差遣以色列人回去重建圣殿，并不是单独的对他们特殊，考古发现有记录，他把巴比伦所掳来的所有各地的神像都送回原籍，并且从国库出钱资助他们去重建他们的神庙，而且自称正是他们所信的这些神祝福了他，使得他能够有幸做他们的解放者。他请这些人都向他们的神为他祷告。我们知道事实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宇宙中唯一的真神，他因为要管教他的子民的罪而兴起了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然而因他们所行的过分了，神就兴起了古列来惩罚他们，并且完成神在早先就应许的以色列人被掳将只有70年。古列本人并不持有这种一神论的世界观，然而他并不在乎多一个为他祝福的神。古列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幸运儿，他在一生中以一个小国波斯之主兼并了比他大得多的马代，然后又兼并了里底亚和巴比伦。当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兼并了埃及之后，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统治范围从埃及一直到印度，而且因他的怀柔和宽容的态度，在各地都有极好的名声。然而他的儿子冈比西斯就不这样幸运，他的性格被历史学家称为冈比自用。冈比西斯在930年继位，做王8年，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通过立约吞并了腓尼基，和通过武力征服在525年吞并了埃及。圣经原先预言的通过巴比伦对埃及进行的惩罚都推迟到通过冈比西斯来执行。他在埃及有选择的保留了2个神的神庙，并自称是他们的儿子，因此是埃及合法的主人。然而对于其余的埃及人的神庙则进行大肆的抢掠和毁坏。不过他对于流亡在埃及的犹太人，在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建立的埃利芬丁的耶和华的神殿却一点也没有碰。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因着他觉得对耶和华这个没有偶像的上天至高之神的崇拜，比那些拜偶像的埃及的宗教要高明得多。这说明虽然在冈比西斯任内的530到522年 耶路撒冷建殿的工程停止了，然而主要不是因着皇帝的不支持，而是因着犹太人失去了动力。公元522年，当冈比西斯还在埃及的时候，国内一个名叫高马他的术士假冒一个冈比西斯已经死去的弟弟士摩底而起来叛变篡位，使得全国几乎都跟了他。冈比西斯在回国镇压叛乱的路上，不慎从马上摔下来，刺伤了自己的大腿，长出恶疽而死在路上，自己也没有后衣。当时只有28岁的大力乌和几个贵族联手制服了篡位的那个术士高马他，然后自己登基做王。然而虽然他有皇室血统，却被许多人认为是篡位者。在最初的2年，他到各处去镇压叛乱。在公元前520年刚刚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就是神通过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鼓励犹太人起来恢复重建圣殿的时候。没有哪个时候比这时更恰当的了，因为按照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波斯人自己对他们前三个主要王的评价，古列被称为父亲，因他以仁慈著称；冈比西斯被称作主人，因他以严厉著称；而大力乌则被称作税吏，因他以精明著称。大力乌吸取了他的前任冈比西斯那种有选择的宽容的宗教政策的教训，又恢复了古列大帝的那种普遍的宽容和尊重的态度。总体来说，波斯帝国的宗教政策是宽容的和开明的，他们没有以后的希腊帝国那种自以为只有自己是文明人，其他人都是野蛮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因此要强迫别人接受他们的信仰，从而能够现代化的那种倾向。当然，波斯君主的这种宽容也不是完全无私的，因为他们希望以此换来的是政治上的忠诚和为他们的祷告。大力乌就在公元前519年去埃及的时候，通过向那里的神庙进行大量的奉献，而使得那里的祭司转而支持他，而不支持那些叛乱者。所以在古列王的诏令被发现之后，大力乌王下令国库出钱支持圣殿的重建，一点也不奇怪。箴言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神不光通过让先知传讲他的话语来改变他的子民的内心，神也通过影响外在的君王的思想和态度来促使他的事情成就。关于本书的神学背景，神在摩西之约当中对以色列的应许，不光有被约了受管教，而且也有在受管教之后会重新蒙福。被掳前的各位先知，他们的信息也几乎都具有相同的模式，即犹大因犯罪将要被掳的确定性，被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外邦人在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之后将受到惩罚，以及神应许他对以色列在将来的恢复。犹太人现在已经看见前面两条都已经应验，他们在期待的是第三条的应验。这些应许包括以色列人将要记住他们学的功课并且顺服神，以色列的敌人将被咒诅，以色列再次成为神祝福世界各国的渠道，以色列将恢复拥有原先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全部的土地，以色列人将拥有平安，将再次变得富裕和人口众多，大卫的后裔的王位将被恢复并且永久延续，亚伦的子孙通过撒都的一支将会永远做祭司，耶路撒冷将充满欢笑，圣殿将恢复它的荣耀，还有以色列民将在属灵上被更新，与神进入新约的关系，他们的罪将被赎清，而他们也将自愿去顺服神的律法。这些应许包含着对未来许多世代的安排，但以理书已经指明了他们不会在以色列人刚刚从被掳中回归时就完全实现，而是要等到那70个期的神的复兴计划完成的时候才能完全实现。这包括弥赛亚的第一次降临替死赎罪，以后的恩典时代的间隔，以及7年大灾难和基督的再来。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应许都 实现一定要到千禧年中才会完成。许多回归的犹太人怀着这样的盼望，即在他们当代就可以看见这些应许都得到实现，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当中还是充满着各样的对神的不顺服，以色列的敌人仍然在嘲笑他们，甚至欺侮他们，他们没有能够得回以前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全部的土地，只能得回在耶路撒冷附近的犹大的一部分土地，不是富裕和人口众多，而是贫穷受压迫和人口稀少。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没有能够得回王位，而只能做人家外邦人统治之下的一个省长。圣殿没有能够迅速建成，也没有能够恢复过去的荣耀，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属灵上更新，进入与神的新约关系。所有这些都给那些回归的犹太人带来了迷惘和失望。先知哈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向以色列人传讲神的应许的确定性，以及提醒他们要完成自己的责任，准备好神的计划的实现。关于本书与撒迦利亚书的关系，哈该与撒迦利亚是同时代的先知，哈该是一个老人，而撒迦利亚是一个年轻人。哈该主要强调的是重建圣殿的外在的工作，而撒迦利亚主要强调的是重建灵性的内在的工作。哈该主要考虑的是当时当地的情形，而撒迦利亚则考虑的是普世的和末世的情形。哈该书当中对弥赛亚的主要预表是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而撒迦利亚书当中对弥赛亚的主要预表是大祭司约书亚。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哈该书里面有四个从神而来的信息，每一个都注明了从神得到末世的时间，他们都是在公元前520年的一个四个月的范围之内，与撒迦利亚书和以斯拉记所记载的建殿的史实联系起来看，有以下的时间次序。哈该的第一个信息是发出于公元前520年8月29日，三周以后，在9月21日，以色列人就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哈该的第二个信息是在10月17日，在10月底、11月初，撒迦利亚就开始了他的预言事工。哈该的第三和第四个信息都是在12月18日得到和发出，大约两个月以后，在519年的2月15日，撒迦利亚就得到了他的八个在夜间的异象，第二天就是大祭司约书亚被加冕。在这以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就是河西总督达乃向大利乌王寻求关于重建圣殿仪式的合法性，并且得到正面答复的时期。在518年的12月7号，撒迦利亚得到了他的7到8章的信息，要求以色列人悔改，并且应许将来的祝福。在516年3月12日，第二圣殿建成被献礼。撒迦利亚书的9到14章的信息是在献殿之后所作。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主题与教导，哈该书是旧约圣经里面仅次于俄巴底亚书的最短的书卷之一，然而并不因此就说明它不重要。哈该与马拉基类似，都喜欢用提问题来表达一段的主题。哈该书的四个信息分别以鼓励人的忠实和保证神的信实两种信息交替出现。鼓励人的忠实，首先是向人强调神的百姓若生活在顺服中，就会得到祝福。然而，如果把生命中的优先性摆错了，就不会得到神本来应许的祝福。另外，被罪污染比保持圣洁要容易得多，所以要时时注意，保证神的信实。一方面是应许圣殿将恢复从前的荣耀，而且更胜过；另外，则是通过称所罗巴伯为神的印来保证弥赛亚将通过他而降临。好，至此我们结束了哈该书的介绍，现在来看一下结构与主要部分。哈该书共两章，可以被分作四个主要部分，即它的四条信息。一章的一到十五节是第一条信息，主题是责备和劝勉，即不要再为罪开脱，要重排优先次序。 二章的一到九节是第二条信息，主题是鼓励，即要努力建造神的家，而不是自己的家。二章的十到十九节是第三条信息，主题是祝福，即神必赐福给顺服的人。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是第四条信息，主题是盼望，即放心吧，神必得胜。全书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注意把敬拜神排在比人的工作优先的地位。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容摘要。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的一到十五节，内容是第一条信息，主题是责备和劝勉。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大渔民已经在主前536年左右打下了圣殿的根基，并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作。就在此时，困难重重，反对之声鹊起，工作只好停下，一停就停了15年多。百姓因为遇到这么多的阻拦，都认为重建圣殿一定不会是神的旨意，或者还没到神的时间。可是神却借着先知哈该的宣讲，责备百姓只顾重建自己的家园，对神的殿却置之不理。他又敦促首领们要带领百姓顺服神，并劝勉百姓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从来没有说过要停止重建圣殿。重建起来的圣殿本应把犹太人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对神的敬拜上面，可是这些百姓却只顾谋求自己的利益。神借着先知哈该提醒百姓，他们的国土之所以不见昌盛，就是由于他们不遵守所立的约，又激励他们的心继续建殿的工作。下面来看一下这第一章的经文。这一章的一到十一节是哈该的信息，而十二到十五节则是人民的回应。其中第一节是这一条信息的序言，指明了作者、写作对象和写作时间。神的信息首先是讽刺地指出，百姓说建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到来，然而建造自己房屋的时候却早已到来。这种把生活中的优先性摆错的结果，是他们在生活中处处徒劳无功。神让百姓省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到因为神的殿荒凉，个人却只顾自己的房屋，因此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十二到十五节说，犹太人的领袖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在听到哈该所传讲的耶和华的话之后，就对神存着敬畏之心，百姓也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表示悔改。因此在十三节，神就应许说要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在三周之后恢复了重建圣殿的工作。这当中的间隔是因为那是他们收果子的季节，而且也需要准备建殿的材料。注意在整个过程当中，百姓的首领的重要性。以前建殿工作的停止，就是因着首领开始有自私的心，把从黎巴嫩进口的香柏木用来首先给自己做天花板的房屋，即用香柏木板建墙做装饰的皇家风格的居所，以致如今要到山上重新去砍木头。然而恢复建殿也是因着首领们的悔改和领头。现在来读一下第二个主要部分的内容摘要。二章的一到九节是第二条信息，主题是勉励。先知劝勉百姓要无所畏惧的建殿，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正如从前出埃及的时候一样，并且神最终必将成就他的应许，叫他的百姓得到完全的复兴。在被掳以后重建的圣殿只部分的预表着这最后的复兴，虽然这所罗巴伯的圣殿的荣耀不及所罗门时候的大，但那千禧年国里圣殿的荣耀却比所罗门殿的荣耀还要大。现在来看一下这部分经文。在二章的一到五节，神首先鼓励百姓不要因着第二圣殿的大小不如第一圣殿的大就感到气馁。我们要努力为神做工，首先不是因着这工作是比以前的更伟大更重要，而首要是因着这是神的旨意，而且有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就会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意义。在六到九节，神应许将来的圣殿一定比以前的荣耀更大。有人解释这是指千禧年的圣殿，有人解释万国的珍宝 当按小字翻译的做万国所羡慕的，指的是耶稣基督。因为经文原文里面的运来用的是复数，所以这里更可能指的是未来的圣殿。当然只有在基督再来之后，那个千禧年的圣殿才真正得到神的荣耀充满。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三个主要部分的简介。二章的十到十九节是第三条信息，主题是祝福。先知用生动的方式提醒百姓，神已应许要因他们重建圣殿而赐下福分，以此激励他们遵守所立的约。既然义是不能够转移的，人就必须不断努力的顺服，而罪却像传染病一样会败坏所有的人。因此百姓务要避免犯罪，否则将会继续坐失神所赐的福分。下面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经文的主要目的似乎是鼓励人民要不断努力，不可懈怠，而所使用的道理则是在礼仪上的一条规矩，即被圣物直接接触的东西可以成圣，然而间接接触的就并不能够成圣，然而污秽却可以传递给间接接触的事物，说明成为不洁远远比成圣要容易得多。因此人必须不断努力，才能保证自己在礼仪上是洁净的。同样人也要不断地省察自己，才能够保证自己是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神应许他们现在的顺服已经除去了阻拦神祝福他们的障碍，神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给你们。下面来看一下内容摘要对第四部分的总结。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是第四条信息，主题是盼望。神的国最终必要胜过地上所有的国，这就叫人总有盼望的理由。犹太人应该重新聚集在神所拣选的仆人所罗巴伯的周围，共同完成他们的使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神除了在经文中第二次讲他要震动列国甚至震动天地来保证他的计划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称所罗巴伯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头衔以前是给大卫的后裔当中的受膏者的，即做王的那一个，而且神还称所罗巴伯为神的印。我们注意在耶利米书二十二章对哥尼雅的咒诅，说神将约雅金这个耶和华的印从手上摘了下来，这一次把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称作神的印，似乎是对那一次咒诅的反转。然而这里的含义不一定是指所罗巴伯将会在他的一生中作王，也可能是指将来的弥赛亚要从他而出。后面这一点我们通过新约里耶稣基督的家谱可以看出来。我们注意到波斯的官员虽然怀疑了这次建殿的合法性，却并没有让他们立即停工，而是接受了犹太人的解释，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觉得犹太人建殿这件事会引起一场反叛。虽然有人设想所罗巴伯因试图带领犹太人反叛波斯而最后被波斯王大力乌处死，然而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证据来支持以上理论。一个看来更合理的理论是，当大力乌在公元前518年经过犹大的时候把所罗巴伯带回到波斯去了，而在60年以后以斯拉回归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哈突的所罗巴伯的子孙跟着他一起回来，波斯从此以后改用大祭司的家族来治理犹大，而不再用王族的后代来做省长，乃是为了避免在政治上的反叛的危险。而大卫的子孙也可能以后要隐姓埋名，带着弥赛亚的盼望，等到神的计划出人意料的实现。哈该书的经文就看到这里。哈该书的主题与目的是先知哈该向祸事归回犹大的渔民宣讲，只有顺服下来重建圣殿，从而重新把敬拜神立为民族的中心，他们所行的事才会兴旺。哈该书的实用信息是必须把寻求神为神的国而不是为自己做工放在生活的第一位，务要仔细省察自己的行为，对神的敬拜要先于人的工作。哈该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在他的百姓被掳巴比伦之后信实地带领他们 回到应许之地。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必须将神和神的工作放在自己私人的事物前面。无论怎样找借口开脱，悖逆终究还是罪。即使遭反对与困难，也不可不遵行神的吩咐。靠神的大能传讲神的话语，就能激励和鼓舞人心。我们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不要惧怕任何人任何事，因为他与我们同在。罪具有传染性，会败坏别的人，义却不能转移。神赐福给顺服的人。我们若对神和神的事掉以轻心，别的事情最终也会一无所成。哈该书的相关经文有约书亚记一章七到九节，叫人刚强壮胆，只要顺服神的话，就会有神与他们同在。这与哈该书二章四节讲你当刚强十分接近。以斯拉记五章一到二节提到了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事工。以斯拉记六章十四节讲到哈该与撒加利亚的事工有了正面结果。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到三十四节主要也是讲要把生命里的优先性摆对，尤其是三十二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而二十四节则警告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在这里通过应许他的得胜而鼓励人的忠实，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保罗说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那些为自己的房屋终日劳作，却因不是生活在神的旨意中而一无所获的人，虽自以为聪明，却是实际上的愚拙。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五节，保罗讲生命中最优先的事就是知道并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且人的信而得救，不是在乎人的智慧，乃是在于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三节讲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这与哈该书当中讲污秽是可以很容易传递的相互呼应。哈该书的特色包括神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和神的事具有优先性，神激动他们做工的心，以环境和困难为借口替罪开脱，罪具有传染性，义不可转移，和对神掉以轻心，最终便会一无所成。好，我们对哈该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哈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常常省察自己，每日都注意我们是否是活在你的旨意当中。只要我们把我们生命当中的优先性摆对了，我们就会不断得到你的祝福，因为你的灵会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目前所做的事，只要是在你的旨意当中，无论它是否伟大，是否重要，是否被人注意，它都拥有永恒的意义。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所安排的事件的成就是有你的时间表，并且你所安排的人们在内心的改变和在外在条件的成熟总是在恰当的时候一起出现。更感谢你再次向我们保证你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你的话语是一定会成就的，这就给我们生命的盼望，给我们坚持的勇气。谢谢你，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哈该书是犹大百姓流亡巴比伦归回之后第一次听到预言信息，它是圣经中第二短篇幅的书卷，二十九次提到了万军之耶和华，加强了哈该为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渔民所传信息的紧迫感。它是有着关于神再来且具震撼力的预言之一。亲爱的朋友，哈该书里面重建圣殿的主题，给您 带来了怎么样的启示呢？愿神继续教导我们，祝福我们。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